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
大宋宣和二年，
宋仁宗年间，
隋朝末年，
公元九年，
顺治十八年，
满台风云吼，全凭一张口。
刀枪剑戟，
内七宗，外七宗，
什么一本堂格，二斗
在沟，在尖，在刃，在刺儿。
与君平古今，说尽情仇。娱乐小品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
听众朋友，请您收听由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李自成》。本书是根据著名作家姚雪银的同名小说改编。
书接上文，这崇祯皇帝啊，一心想着和满洲议和。什么叫议和呀？你听这名儿挺文雅，实质上就是变相的投降。我打不过你，我告饶了，行不了咱俩别打了。你提条件吧，我许给你点好处，给你银子，给你土地，满足你的要求，你赶紧撤兵吧。就这么解释。但是为了保持他的尊严，这话不能说的这么粗俗，就叫议和。这件事情已经传得京城内外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绝大多数人，文武百官都反对议和，认为太丢份儿，不能惯满洲人这个脾气。有一就有二，有三就有四，将来他们更会得寸进尺，割让土地，包赔银两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呀，自己在配药给自己喝呀。那么有了这回，就有下一回，应当全民皆兵，全力抵抗，把满洲人给打出去，只有这样才能扬我国威，确保大明的江山社稷。但是这些人也有点偏激，话好说，事儿难办呢。咱们开书的时候说过几句顺口溜，这皇上愁的那国库都底儿朝上了，没钱呢。战争打的就是钱，没有钱什么也玩不转。现在这个仗如何打法？而且满洲的骑兵是越来越厉害，因此崇祯皇帝睡不着觉就在于此。他还在想，如果把满洲兵安抚下去，他撤了兵之后喘过气儿来，倒开手全力以赴把内乱扫平，把李自成、张献忠这些所谓的义军杀得一个不留，等国家太平了，缓过手来再对付满洲兵。你看他想的倒挺好，哪有那么顺他的心呢？现在这百孔千疮的社稷，他也不得不这么想。因此崇祯皇帝是坚决主张议和。今天找来高启前就是商量这件事儿，谈来谈去，高启贤说了实话了，满洲人不同意议和，还要打下去。崇祯这心呢，堵了个大疙瘩呀。但是高启贤呢，为了怕皇上害怕，还跟他讲，现在秦王的兵马陆续开到，昌平也有我们的军队，通州的大兵也快到了。你们尽管放心，实在不行就决一死战。唉，偏不要我呀。高启前，你告诉朕，现在秦王兵马来了究竟有多少？奴才统计一下，不下5万余人。太少了，太少了，杯水车薪，不济于事啊。是少点儿，但是秦王兵马陆续开到，不出10天，我相信人马不能少于10万左右。哎呀，这10天的变化很难说呀。高启前，还是以战为下，以辅为上啊，还得议和。 绝不能松懈。比方说满洲人提出条件，尽量咱们满足他的要求，多给他银子，多给他土地，我想达到他的欲望，他自然就会退兵的。下去之后，你马上派得力之人再赴满洲，无论如何要圆满结束这场战争，懂吗？奴才明白，一定尽力去做，不是尽力，而是一定要这么做，懂吗？奴才明白。我且问你，满朝文武对议和之事怎样议论？哎，回皇爷，因为此事至关保密，外臣不得而知，因此奴才没听着什么议论。哦，这么说这些廷臣尚不知此事？正是。崇祯点了点头，如此甚好，一定要保守秘密，省着他们又连连上本破坏了此事。奴才明白。杨嗣昌到了没有？啊，已经派人通知他了，估计这会儿可能到了。这样的话，叫杨嗣昌前来见朕。
是。
有人把口谕传下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杨嗣昌真来了。高启前一看，皇上要单独问话，自己不能留在这儿，给皇上磕了个头，躬着身退出去，在廊下正好跟杨嗣昌走了个对面。这杨嗣昌何许人也？现在是崇祯皇帝的首辅大臣，那就好像当朝的宰相，另外挂着兵部尚书衔，文官挂五衔，守卫京师的重担就落在他身上了。他正在朝阳门、东直门一带巡逻，听皇上找他，马上赶回来了。迎面正好遇上高启前，两个人对面行礼。高启前压低了声音，回头还看了一眼杨首辅。皇上的心情不太好，你回话之时千万要谨慎。
是是是，
请问公公，皇上都问哪些事？
哎，万变不离其宗啊，议和议和呀，
你明白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说话多加谨慎，一会儿咱们再见。高启前作了个揖，匆匆忙忙走了。杨嗣昌跟随着太监整理整理袍服，来到文华殿，一见皇上都直不起腰来呀。没等瞅着皇上什么模样，他就跪下去了，以头触地。臣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听臣，哎，这崇祯呢，非常器重这杨嗣昌，他也是自己的心腹啊。要见不着这杨嗣昌，他心里就没脉了。一看杨嗣昌来了，崇祯比较高兴，赐平身。然后告诉太监赐座，搬来一个小龙墩，叫杨嗣昌坐下。杨嗣昌眼观鼻，鼻问口，口问心，连头都不敢抬，等着皇上的问话。崇祯跟他是无话不谈呢。杨爱卿，臣在。清兵来了有多少？
哎呀，详情不得而知，估计人数不少于十万。
唉，我军军心如何？
回陛下，战士们很艰苦，
前敌的将士已经半年没有官饷了，有时候连伙食饭都吃不饱，影响了斗志，所以在打起仗的时候多少有些不利，尽管战士们前赴后继， 但伤亡者不在少数，而且逃兵是日渐增多，臣已加强防范。尽管如此，有时候也顾及不过来呀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兵无斗志，怎能保住京师啊？就这时候，听见外头那个炮，扑咚，扑咚咚咚咚，崇祯就一愣，这是哪里的炮声？回陛下，清兵已经打到通州，跨过运河，直逼京师，恐怕这是清兵的炮声。那我方如何抵抗？陛下放心，臣在河岸布列了红衣大炮，加强防范。如果清兵到了近前，必遭我军猛烈的还击。好，好，杨爱卿啊，确保京城的安全，就全依靠你了。臣一定尽心竭力。崇祯问到这儿，想问呢最主要的话，这话在嘴里头遮了几个个，终于他说出来：杨爱卿，你对议和之事怎样看法？杨嗣昌早有准备，要不怎么皇上喜欢他，他竟顺着皇上说，明他心里反对，他嘴也不那么说。杨嗣昌赶紧站起来回话：陛下圣明，以目前形势来看，议和乃英明之举呀。你想，国内有流寇造反，外有强敌入侵，我们是首尾难顾啊，只能取其一端。如果议和能够成功，满洲兵退去以后，我们可以倒出手来全力剿贼，把贼寇李爽等人消灭干净，倒出手来之后再练精兵对付满洲。陛下所决定之事英明无比。哎，崇祯一听这话心里挺舒服。那外间廷臣文武百官可知此事？不知，不知。杨嗣昌一想，什么不知道，都议论开了过了，一听皇上主张议和，没有不反对的。但他跟高启前的立场还不一样，他心说，我别把这话说得太绝对了，给自己得留个退身步。他说了个不知，不知之后拉了个长音儿，但纸里包不住火，这么大的事情好像外间有所察觉。不过陛下放心，就是有三五人不明事理，这事儿也不为奇怪。只要陛下决定的事情，众臣不反对，照样执行。说的有理。不过杨嗣昌啊，在没有达成协议之前，还是保密为上。臣明白。我再问你，卢相生、卢爱卿来了没有？哎，奴才已经通知他了，他在日夜兼程往京里赶，好像他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昌平了。哦，如此甚好。崇祯帝打了个哀声，昌平乃祖宗陵寝之地，无论如何要确保安全，一旦落入敌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是是，正因为如此，卢相生率领大队精兵驻守昌平，以保万无一失。很好，很好，快点叫卢相生前来见朕，我有话对他讲。
是。
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皇上为什么这样对待卢相生。 这卢象升现在挂兵部尚书衔，总督全国秦王兵马的大元帅，也就是对付满洲兵全靠卢象升的军队。卢象升做过陕西总督，大权在握呀。他虽然是个文官，挂着五衔，这人还多少懂得点武功，对大明的江山是赤胆忠心，大大的忠臣。这崇祯帝并不那么糊涂，知道卢象升是个人才，因此格外的重用。现在他把希望也寄托到卢象升身上，他心说如果卢象升也站到自己的立场同意议和，哎，这事儿就成功了。假如说卢象升要不同意，这事儿还麻烦，因为他握有兵权呢，此人德高望重，一呼百诺，他要反对，这议和就万难进行。因此这崇祯呢就盼着见着卢象升。崇祯帝要问的话问完了，打了个哈欠。哎呀，杨嗣昌一看明白了，皇上太困了，不敢多待，起身告辞。崇祯帝点了点头，好吧，你退了下去，别忘了要协同高启前加紧速度同满洲议和，明白吗？臣完全明白。那你走吧，谢主隆恩。杨嗣昌退出去了。哎呀，杨嗣昌心里说话，议和议和难办。现在这满洲不管是皇太极还是多尔衮，气焰正盛的时候连连打胜仗，怎么能同意议和呢？你就许诺他多少钱，给他多少土地，他也不愿意啊。那土地你就不给人家，也属于人家管了，那钱有的是，难呐。杨嗣昌一想，当天和尚撞天钟，反正皇上高兴就行，就尽力而为。他退出去了。话分两头，但说卢象升，这卢象升可以说在文武百官之中是威望最高的，文官挂五衔，掌握各路军队大权，现在奉旨来秦王，他率领的部下20000多人疾风暴雨一般先来到昌平。他知道清兵离着这儿不远了，昌平是祖宗陵寝的地带，一旦落入敌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索性赶到昌平一看，这里还太平，清军还没到达，他抢先了一步到这儿，啪啪啪分兵派将之后，马不停蹄把千宗以上的官员召集起来，开了个紧急会议。这将士们从山西赶来，一路鞍马劳顿，苦不堪言呐。但是开紧急会议全都到了，一个个是名盔亮甲。卢象升当众宣布，各位弟兄，大家辛苦了，但事在紧急，没有办法，要求各位少休息，多辛苦，一定把陵寝保护住，做到万无一失。我已奉旨进京参王拜驾，商议紧急的军情，各位，这昌平大营就交给你们了。要说他手下这些人平日训练有素，是异口同声，请大帅放心，交给我们万无一失，我们确保陵寝的安全。好，拜托拜托。卢象升交代完了之后，上了宝马良驹，带了100多名卫队急急往京里赶。那昌平到北京城内还有很远一段路呢，他知道皇上着急，一路之上接着好几回通知了，他能不着急吗？等进了北京的时候，天已经放亮了，一宿都没睡啊。在北京城有他的公馆， 先到公馆休息。他家呀住在南方的宜兴，去年父亲亡故了，家属都回宜兴老家治丧。那时候卢相生上旨请辞要给父亲守孝，按照当初的礼制，父亲母亲死了要守孝守三年。但是崇祯帝呢感觉到形势特殊，离不开人手，因此拒绝了。皇上拒绝了，卢相生没办法，瞪眼不能给父亲守孝。每每想到这件事情，父母生养自己一场，不能在堂前尽孝，父亲死后又不能守孝，真是逆子也。想到这儿，他是放声大哭，但是还得以朝廷为重，没有办法留在京营之中。因此他这个府邸呀没有内眷，但有人看管。卢相生回到府里以后，他身边两个心腹人，一个叫顾显，一个叫李琦，这俩男孩始终在他身边左右服侍老爷。像他那么忙，身边没有人手怎么能行呢？扶持他吃了一点饭，另外洗了把脸。老爷，您抓紧时间休息片刻，还得进宫见驾呢。哎，什么时候？天都亮了，这已经都来不及了，不必休息了。说到这儿，看看这俩新夫人，这俩人熬得跟人灯一样。他们服侍卢相生啊，更是辛苦了。卢相生有点心疼，尽管百忙之中，也忘不了疼他们。你们俩听着，这回回到北京了，如果允许的话，放你们两天假，好好歇一歇。到账房传我的话，每人给文银20两，烧到家里过生活吧。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。你看卢相生这个人就这么好，对待下人也如此关心。这两个人转身刚要出去，外边来了几个官儿，都是御史衙门的御史，跟卢相生关系不错，听说卢相生赶回来了，前来拜会。卢相生马上接待这些官员。坐定之后，有一位姓杨的杨御史先说了话了：总督大人，您知道皇上找您为了何事？肯定是军事方面的事情。当然了，军事方面是一样。另外您不在京城，可知道皇上要主张议和之事吗？哦，没听说，此话怎讲？哎呀，现在京城传的是沸沸扬扬啊，听说有些人蛊惑皇上要跟满洲祈求和平，许诺给他们多少多少好处，让满洲退兵。大人可知此事？
不知。
那么大人，您要见着皇上，一旦皇上问及此事，您如何回答呢？